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约瑟来到了多滩地区，当他见到很多羊群在吃草，就知道快要到达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正午的太阳晒在头上，他想，
哥哥们快要吃午饭了，我正好把家中带来的好东西给他们吃。哎，我也好饿了。
不久，哥哥们远远地望见约瑟走过来。
哎，看哪，那边有人过来了。
哎，看起来好像是约瑟。
哎，
像他呀。就是他，那个常做梦的家伙嘛。
奇怪了，他怎么会来这儿？也许爸爸担心我们，叫他来看看呢。
哎，大概来展示爸爸给他的彩衣。我真是恨透了他。
我也恨他。
我也恨他。想办法除掉他，杀了他，看他的梦还会怎么样。
对，杀了。
老大刘辩听了心中一惊，他要如何阻止他们呢？
弟弟们听我说，你们要除掉约瑟，但不要杀他，不可流血，只要把他丢在一口干井里就行了，不必害命
啊。哎呀，好吧，我们就听大哥的。
哎，看约瑟多么高兴的，急急忙忙的向这边跑啊。
我们马上啊就要叫他变笑为哭了。
哥哥们都好，爸爸叫我来看望你们。
约瑟见哥哥们全都在生气，心里就害怕起来。
怎么回事啊？
抓住他，
剥掉他的彩衣。
是，
剥掉他的
彩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哼，我们不愿意伤了这衣服，只要整穿这个衣服的人，要不是大哥不同意，我们马上就宰了你。哼，你这个搬弄是非的做梦者。
我们要把你放进那个干井里，看你能撑多久，看你的梦会怎么样。
千万不要啊，好哥哥们，千万别丢我下坑啊，不要啊。
好了，把他丢进坑了，我们吃午饭吧。
刘辩有心要救约瑟一命，又不敢叫别人看透他的心思，于是他先离开了，想等到弟弟们离开之后再回来放了约瑟。当兄弟们快吃饱的时候，他们看见一群骆驼队商人在不太远的沙漠中经过。
哎，看了，骆驼商队，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
哦，哎，可能批运香料去埃及。哎，他们穿得像沙漠民族。哎，像以实玛利人跟米甸人呢。
哎，听我说，我们如果杀了小弟，把罪行掩盖起来，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依我看，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我们免得麻烦动手啊。他总是我们亲兄弟嘛。
好主意，尤大，你有一副上好的生意头脑。
哎，喂，到这边来啊！
是叫我们吗？
哎，对啊，你们请过来啊！
啊，来。
你们有什么事吗？哎，我说，老板，你对买奴隶的生意有兴趣吗？
叫骆驼暂停。
快，立位，前面把约瑟拉出坑来。
好，你是说要卖奴隶？
哎，
我先看看人。
上好的奴隶，年轻健壮又听话顺从啊。
别这样啊，
就是一个。
别这样啊。哥哥们，你请别卖我去做奴隶，求求你们。
你看看，看这小家伙多精明，他会念书又会写字。
你们看卖多少钱呢？
20贯银子就好了。
哥哥们，我求求你们别卖我，求你们别。
哎，价钱还能够再少一点吗？
不行啊，这已经够便宜的了。
嗯，好，好吧，我把银子啊赎给你们啊。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啊，拿，收好。
哎，好，人货两讫，你们领他走吧。
不要啊！不要啊！
买卖交易时，刘辩不在场，在转回来的时候，他看见坑边没人了。心中大乐，
正好坑的附近没有人，我来放走约瑟。啊，哎呀，糟了，约瑟不在坑里了，他们又把他怎么样了？
刘辩非常沮丧，撕裂衣服去质问众兄弟们，
约瑟呢？
他在哪里？不见了，不在坑里了。
我们也没杀他，只把他卖给往埃及去的以实玛利人做奴隶去了。
我去哪里才好呢？我还怎么能回去见父亲？我能对他说什么？我叫你们别伤这孩子，做奴隶是活死人，比死还难受。
不管好坏，事情已经这么做了，我们大家都有份呢。刘辩，
我们要编一个好的故事骗父亲，并且大家都要合作啊。
那就是谎言，谎言，我们一辈子的谎言。
我们大家要发誓，谁也不准对父亲说出实情。
现在弄到这种地步，我总觉得不太舒服。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也是啊。
早晚我们要回家见父亲，到时候我们说什么呢？
哎呀，我有办法了。我们有约瑟的外衣，我们杀一只羊，把羊血沾满衣服，再拿衣服给父亲看，就说啊是在路边捡到的。父亲呢、啊、一定认为野兽吃了约瑟。
虽然除掉了约瑟，但是大家回家见老父亲雅各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哎，我看见他们了。
蒂娜、你看见谁？
哦，哥哥们大概都回来了，他们快到了。
哎，好，好，我先是担心那十个人拆走了约瑟，后来又担心约瑟，哎，现在都回来就好了。
哎，我去欢迎他们归来。大哥，二哥，哎，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都……
小妹。我们带回来的消息不好。
弟兄们慢慢的，一个接一个的来到老父雅各的面前。老父两眼很快的在搜寻娇儿约瑟。
约瑟呢？约瑟没同你们一起？
没有，爸爸。
啊？没有约瑟？
利未，把路旁捡到的衣服给爸爸看。
哦，这衣服。这血衣是约瑟的衣服吧？爸，您仔细看看。
是，就是，是约瑟的衣服，一定是野兽吃了他。我的儿啊！
雅各撕裂衣服，穿上麻衣，为约瑟哀哭了好多天。
爸，别太哀伤了，总要吃点东西才行。
对呀，爸，您还有我们，我们爱您，您别这么伤心了。爸，
不，我到死都要为我的儿子悲伤。
爸，我们求求你，求你听我们。
两分钟的圣经，犯错误，犯过失，做坏事情，常常是因为我们羡慕， 思考和受诱惑，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做，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羡慕，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圣经说得好，在诗篇第一篇说，跟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作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然后我们站住观看，羡慕他们的坏行为，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决定做那件事情。也许良心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不要做错，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个人变为有福。
听众朋友，神差遣儿子耶稣来救人脱离罪恶，这件事谈何容易？人真的能脱离罪恶吗？这个奥秘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有重要的关联。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六个小时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史实，请读圣经马太福音27章。
咱们今天呢，再说刑场之上。这刑场，这是一切就绪，准备钉人，那可是脚心贴脚背，手心向上，手背朝下，让犯人先躺在木架上，两只胳膊搁在木头上，刽子手拿着钉子，是管你是骨头是肉，十指连心的，硬是往下就钉。那犯人疼怎么办？一碗酒兑上墨药，端在犯人嘴边，一口喝下去，这就是当时的麻醉剂。等端到耶稣嘴边啊，他不喝，人家管你喝不喝呢？三个犯人同时按倒，开始钉十字架。这可真是啊，手举垂落处，铁钉半寸深，惨叫声声紧，声声揪人心呐。等完了事儿，士兵往起拉绳子，干嘛呀？要把犯人连人带架子给拽起来，埋在地上。耶稣就这么一下子在众人面前给举起来了，大伙儿仰脸两脸这么看着。耶稣跟这和底下人可就是面对面了。人群当中啊，这是一片骚乱。祭司长这些个人呢，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看呐、啊，说这个人就是救主弥赛亚，咱们的救主，你看他要救咱们得先救他自己啊，对不对？哎，再说了，他要真是上帝的儿子，那上帝喜悦他的话，现在他一定得救啊。哎，就是啊。这围观群众也跟着冷嘲热讽，真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锤呀。这十架下边啊，还有几个士兵，他们也在忙活，干嘛呢？在分耶稣的衣服。 这几个人呢，像办事儿似的，一板正经在抓阄。耶稣在上边，也在往下看。这可都是最后的时刻了，他还拿眼睛找谁呀？他找母亲玛利亚。老人家这会儿让约翰搀着，也在往上看。这娘儿俩终于是四目相对。就在这时候啊，多少事儿还没来得及说，多少话还没来得及拖呢，耶稣的手给盯住了，不能动也不能指，就拿眼睛看，用嘴说。他看着玛利亚，母亲快看，那是您的儿子。接着他又看着约翰说，快瞧，那是你的母亲。约翰是暗记在心呢，以后是赶紧把玛利亚接在家中好生伺候，那是后话，暂且不提。这当众被钉，皮肉之苦自不用说呀，可心里的苦更是苦不堪言呢。跟耶稣一块钉的呢，一左一右，一边一个，其中有一位啊，是当着众人的面冲着耶稣就喊，说你不是弥赛亚吗？把我们也救下来呀。这底下是一片哄笑，这就是他的不对了。第一个，你也是被钉的，也是要死之人，人之将死，其言当善。另一个就讲开了，我说你不是也一样吗？你被钉吗？咱们那是罪有应得，可人家是无辜的呀。接着他看着耶稣，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可别把我忘了呀。耶稣跟他说，实话跟你讲，今天你与我同在乐园了。从中午到下午，三个人给盯了六个钟头了。耶稣啊，疼痛的是忍耐已到极限了，是大声喊叫，那意思就是说，神哪，神哪，为何将我离弃？就在这时候，圣殿里头是正值逾越节，那逾越节用的羊羔是正遭宰杀。再看耶稣，最后说了一句：“成了。”脑瓜一歪，气绝身亡。圣殿之内，这会儿的羊羔啊，已在刀下丧生，寂静的死去。问声以赛亚，这就是你意预言的以马内利；问声加百列，这就是你说的至高者之子；问声苍天，这就是你应许的救主弥赛亚吗？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早上，这祭司长法利赛人又找比拉多去了。比拉多呀，是打心眼里腻歪他们，有点啊瞧不起他们，说你们都找我什么事儿啊？大人，我们记得那骗子还活着的时候啊，这告诉说三天之内他要复活。这比拉多一听，人不都死了吗？这还活什么活？哎，不是这意思啊，大人，我是想啊，请您下令把守墓穴，以防他的门徒把尸首给抬走了，回头再说他复活了，请务必下令把守墓穴，否则那后患无穷。这比拉多一听，行啊，你们自个儿不会带人去呀？嗯，来人一听是赶紧离去，个个他呀，个个他， 今日竖起十字架，遭人唾弃救赎主，天国君王要赎他。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箴言第三章。我儿，不可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晶，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
How beautiful, how beautiful.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供应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 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简直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的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重音，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也录一些音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九教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 OK， 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 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一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啊，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坚固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捧，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坚固我的门栓，对，而且神会赐福我的儿女，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的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坚固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一个定罪的方式，我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时候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 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于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 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对，神就让我们想到说，哎，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这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很感谢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璇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就两种声音在交战。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方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的困难，事实上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我很赞同，我知道你心里面你所热爱的，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就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在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写给人的，神把一切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任何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够好好生活，能够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活得幸福的人，神的圣经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我邀请一位很重视圣经的基督徒林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林弟兄您好。
何弟兄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谢谢，那是我的荣幸。
林弟兄，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高中电子科的教师。
我听许多的基督徒说过，他们在信耶稣之后，性格也好，态度也好，都发生了改变，而且是越变越好。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说，信我的人会得到新生命。好不好，林弟兄，请您帮助听众朋友理解一下，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品格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信了耶稣之后，如果我们照着圣经上所说去做，我们在品德操守方面一定会越变越好。八个台阶，爬到越上面的人，越接近神的人，他的品德操守一定会越来越高尚。就是说，在信心，在德性，在知识，在节制，在忍耐，在谦敬，都会有长进，也会借由神的爱，让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广。由于品德操守的增长，我们自己的内心就会结出善果来。就如圣经所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有了结出的善果，神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主受辱骂、逼迫和毁谤的人，这些人都会大大的受到神的祝福。
谢谢您，林弟兄，让我们听了以后对耶稣基督的确是有一种渴望。但愿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今后能够对于耶稣基督有更殷切的一种追求，好不好？请您通过自己的信仰的历程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为什么一个人是需要读圣经的，读了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读圣经的目的就是如这个提摩太后书3:16-17所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就是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把圣经读好、读熟，遵守神的教训，遵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就会远离恶事。不然我们现在打开电视看，几乎新闻报道都是恶事，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会远离恶事。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走正义路，让我们在神的道路上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就是只会往神的道路上走。除此之外，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有感到忧愁，所以读了圣经，我们的内心会获得平安。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一定要知足常乐。读了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上所教导的就是神的爱，所以呢，我们把圣经读好，我们就会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多行善事。我们多行善事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接近神，我们更加的接近神，亲近神，我们就会有得救的盼望，有了得救的盼望，我们最后就会得到永生的生命。以上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 好好的来追求圣经，把圣经读透读熟，把它做到，我想你就会对神非常的感恩。
中国人也有很好的道德方面的教导，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读圣经呢？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宗教呢，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圣经这一本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神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也会为别人牺牲了他的自己，却没有为了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他死后三日复活。其他的人为别人牺牲了他自己，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让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有了永生的盼望。这大概是我个人的见解。
林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圣经的简介，谢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弟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跟我们做的圣经的简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